我们来看创世纪，出埃及记和启出埃及记第三章，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三章第一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那么这段故事里面，大家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火烧的荆棘。那这个火烧的荆棘呢，对于摩西来讲是个异象，意思就是说，这个不是司空见惯的事。我们知道现在一重的经济，尤其在西南半岛，我们知道现在摩西在神的山，神的山呢很明显就是在西南半岛。我们知道西南半岛是个倒过来的三角形，那么然后呢，到南边的一部分，尤其从中心开始南边这一部分，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山区。这个山区里面一共有17座山，那么西乃山是第二个高的一座山。那么我们知道，等到摩西呢带着羊群就到了神的山，就到了西乃山、何烈山。那么这个时候呢，结果神就给他看见一丛的荆棘，这种荆棘呢就烧起来，燃烧起来了。不过有一个特点在哪，它虽然烧着了，但是没有烧毁，而且没有烧坏，这个非常的稀奇。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就想过去看看到底怎么一回事。然后呢，摩西就神就告诉他说，你不要近前来，应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所以这一段的圣经呢，是所有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应该会很有印象的。我们的神是在荆棘丛里面说话的一位神，那么神在荆棘里面向摩西显现，那么现在让摩西看见一丛的荆棘是火烧的，但是他居然没有被烧毁，那么这个背后一定有他属灵的意思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要问，这个摩西所看见这一丛荆棘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他点燃了？为什么他是烧着，但是没有烧毁？我再说，在特别是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西南半岛，你知道西南半岛是非常非常炎热的。这一次我们还记得，在西南半岛我们吃了一顿中饭，刚好是47度，温度实在是很高很高。那么有人告诉我们，在西南半岛里面，这个鸡生下来蛋都应该是熟的，因为的确是太热太热了。所以大家能够想象的，到了只要到了西南半岛，尤其到了中午以后，那么你常常看见到处都是火烧的荆棘，这个一点都不困难，一点不稀奇的。所以摩西天天看见荆棘烧起来，这个不稀奇。但现在有一样很稀奇，连这个40年在旷野里面牧羊的摩西，他都觉得稀奇。我们很多是这个旷野里面或者说沙漠里面很多的现象，我们很稀奇，我们从来没有去过。但对摩西来讲，40年他就在那一带牧羊，所以那一带许多的现象，他可以说完全司空见惯，到处都是荆棘。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的话，你就知道，尤其如果你坐吉普车，你坐那个4乘4的吉普车，你就可以深入到没有人烟的地方。不是普通我们经过西乃旷野，有的都是走大路，有的都是汽车走过的路，但是汽车走过路是你所看见的旷野里的一部分。那么只有你坐这个4乘4的吉普车，你才能够深入到旷野里面去。然后到时候你能看见，有时候一片旷野，到这个整个地上就是一片的一丛一丛的荆棘。 所以天气一热，那么它一超过一超这个天气一热一超过燃点，结果这一丛基金烧起来，那一丛基金烧起来，而且我们都知道，基金一烧起来，几秒钟之内就变成灰烬。这是摩西亲眼看见，但是问题就是他等了几秒钟，等了几分钟，那个荆棘还烧着，所以这就是问题了。怎么会是荆棘烧起来了？按理来讲，几秒钟就化成灰烬，它怎么经过几分钟，经过几个钟头，仍旧燃烧着？那么，莫非神在这对摩西有一个什么样的讯息吗？所以现在，在我们要明白这个讯息以前，我们要问说，到底这个现象是个什么现象？有没有可能一个植物，有没有可能一丛的荆棘，结果它的确烧着了，但是没有烧毁，没有烧坏？意思就是说，火是被荆棘拖住，没有错，但是呢，很稀奇，好像呢，这个好像呢，不是因为荆棘燃烧了。结果他点着了没有？意思就是说，这一丛的荆棘根本不是燃料。如果是燃料，你就点着了。那么我们说它点着了没有错，但是现在它是亮了，它现在是有光，有光，有热在上面，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居然它没有烧着，结果你看见几秒钟过去了还在，几分钟过去了还在，也许一个钟头过去了还在，那这是什么？这一定是神迹。所以现在我们就问说，到底摩西所看见的是怎么一回事？那当然我们不要忘记，这个的的确是神迹，因为尤其是摩西，你还记得吗？他在一生可以分作三个四十年。第一个四十年在埃及皇宫度过，他是个埃及的王子，圣经告诉我们他学经埃及一切的学问。那么到了第二个四十年呢，我们知道神就把他放在旷野里面，那么尤其放在像西乃旷野这样的地方，经过四十年的旷野，然后呢，最后四十年神才开始用它。那么等到他看见这个火烧荆棘的时候，刚好是什么？刚好是他80岁的时候，可以说刚好是到大概是他80岁的时候。那么你还记得吗？他有一篇诗篇，就是90篇，告诉我们说，人的一生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所以现在摩西在旷野里已经40年了，所以他算一算，他已经80岁，他已经超过70岁，又多了10岁。所以按理来讲，他已经到了他人生的总尽头，按理来讲，他应该到他一生岁数的尾声了。所以你想想看，在他的感觉里面，本来在皇宫里面，你还记得非常的热闹，你还记得人来人往，那么人气沸腾的地方，但是现在呢，40年在一个非常安静，非一点声也没有的旷野，所以一眼一下子就经过了40年。所以现在你可以知道说，摩西几乎要走到他人生的尽头。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就在这是个他一生很关键的地方，就在他最没有用的时候。你看世界上有没有用一个人是80岁？没有，不可能的。所以80岁就证明了这个人一点用处也没有，他没有用处，就好像荆棘一点的用处也没有。所以如果现在一丛荆棘能够烧着，那就表示说现在连摩西还有一点用处。所以你看，这两件事是完全连在一起。一个人80岁了是没有用的，一丛的荆棘也是没有用的。但是荆棘最大的悲哀是什么？荆棘最大的悲哀就是，它最少对这个世界要有一个贡献，它一燃烧了，这个世界就照亮了。但是如果它燃烧了，几秒钟之内它就到了尽头了。它对世界的贡献是几秒钟之内，它的确给世界光也给热，但是几秒分之一就这么过去。所以想想看，这是什么的用处？这是荆棘的用处。但是现在连这一丛的荆棘，你看神都不用它，神都不用它来做燃料。所以这什么意思？这里背后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那么这个讯息是给摩西的，所以神就借着这一重的经济要对摩西来说话。所以当然他是个语，当然他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这是一个这个很明显的可以说是个神迹，是没有疑问的。不过这一重经济呢是在哪里呢？是在西南半岛，和我们上两次讲的，一次讲到罗藤树，还有一次讲的垂丝柳树，都是在南地。所谓南地，圣经南地其实就已经到了圣经，因为从但到别十八，别十八已经是南地了，所以可以说已经到了最南边的边边上了。那么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埃及不是个撒哈拉大沙漠吗？那所谓的南地就表示你已经到了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缘了，所以你已经感觉到它的威胁，你已经感觉到它的炎热，所以你只要到别十八，你说你可以感觉的是疲倦无这个疲，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无水疲，就可以说是疲乏无人之地，这个就是整个的南地。那就感谢你在南地，我们最少看过罗藤树，我们也最少看过垂丝柳树。那么现在呢，我们再往南走，我们要跟着以利亚往南走。你还记得以利亚在罗藤树下求死，然后呢，结果天使就告诉他起来吃，就凭着这个力量，他吃的力量，然后他走了四十昼夜，那么一直到神的山，那个时候神就启示他了，那个时候神就彻底医治了他的疾病，他的病。你看连以利亚都求死，所以你看，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到了这种，他证明他多沮丧，证明他多忧郁，但是感谢主，现在呢，主医治他不是在罗藤树树下，罗藤树下不过叫他休息，叫他能走更长远的路，但是一直等到以赛亚也不以利亚真的到了西乃山，然后呢，神把他从洞里面呼召出来。然后让他看见说，虽然他看见有地震、有风、也有火，但是呢，这些很戏剧化的表现里面，神不在其中。原来呢，最后发现在这些的后面，那些有微小的声音，结果神就用那个微小的声音，就点醒了以利亚，给他看见说，他没有他像他自己所想的那么伟大。很多人为什么忧郁？就是把自己看得太大了，所以他很自然就落到他自己的壳子里面。他要么觉得自己太伟大，要么觉得自己太渺小。一个骄傲的人和一个自卑的人常常是一个人。为什么？自卑是陷到自己的壳子里面，骄傲也陷在自己壳子。你看一个自卑，他一定有个表现是非常骄傲的，他给你感觉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很明显就证明什么？证明这个人是完全被自己绑住的，完全做了自己的奴隶。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需要一个功课，叫做罗藤树下的功课。现在我们也需要主把我们带到西乃山，给我们看见说，虽然你看见风，虽然你看见火，虽然你看见地震，但神不在其中，就在我们的深处有个微小的声音，圣灵对我们说话。等到圣灵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好像一点都不戏剧化，但是弟兄姊妹就把这个就把以利亚从唯一的一个先知就变成了七千分之一。原来神为着自己还留下七千人是没有向巴黎屈膝的。如果你的孩子功课很好，你千万不要泄他的气，不过你要提醒他，像你这样的人全世界多得很。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今天我们难处在哪里，就是把我们自己看得太大太重要了，所以我们很自然就陷到我们自己的壳子里面去。好了，所以以利亚呢可以说是从哪里，是走了40天的路程，是从南地就走到了旷野，就走到了西乃旷野。所以现在呢我们也到了西乃旷野，到了西乃旷野，你看见今天晚上我们看见的第一个就是摩西所看见什么，就是火烧的荆棘。这个荆棘在原文是 bush， 这个荆棘呢，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的所谓的 bush 不一定是荆棘，但是荆棘的确是它其中一种。那个 bush 严格说来应该翻作灌木， 所以圣经没有说这一定是荆棘，它反正就是很矮很矮，一丛一丛的灌木，比方说罗藤树就是灌木，没有问错，它根本长不高的。圣经中的芥菜种，芥菜也是灌木，不是蔬菜。中国的芥菜是蔬菜，但圣经里面，你到了以色列去，你到了耶路撒冷去，你如果看见一个芥菜树的话，它是个树，但是不可能长成大树，因为它是灌树。灌树的意思就根本就是长不高的。那么尤其呢，我们知道说，因为在旷野，尤其在这个什么地方，尤其是在这个西乃旷野，根本是干旱的很。所以这个时候你要一棵树能够存活很不容易，你叫它长得很高非常非常难的。所以你看它能长到一米，长到两米已经是很好。你看这个罗藤树，你看见一面又能为我们做厨房，一面又可以当我们做卧房，已经是很好很好的了。所以在旷野你看一丛丛的灌木都叫我们觉得好得不得了。所以现在不要谈到香柏树，现在不要谈到橡树，不需要。你如果在旷野里面，你所看见的树没有高大的，也没有像森林一片的，没有的。如果你真的看到了有像棕树一样，那附近有水的。所以如果附近真的没有水，你根本找不到一点的水的话，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按道理来讲植物是不能生存的。但是不要忘记，这里有一棵树，这里有一种灌木，哎，结果它生存了。所以要记得这个火烧的荆棘，严格说来是火烧灌木，就像是矮的那样的树。所以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样的树，它可以是一丛荆棘没有错，它可以是灌木都没有错。我们知道在旷野里面，你看一丛一丛的荆棘，一丛一丛的灌木，本来就是这样子，很容易就燃烧。燃烧原因很简单，就是太干太干，它一下到过了燃点，它就自然的就烧起来了。所以这个应该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现在呢，摩西所看见的乃是异象。所以现在我们要问，那么我们怎么解释这件事？圣经里面充满了许多的许多的神迹，但是不要忘记，圣经里面所有的神迹都没有违反自然的。圣经中的神迹是超自然，但它并没有违反自然，这一点一定要弄清楚。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有晚上有早晨。那么圣经告诉神，那么圣经这个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神看光是好，第一天是好的。那么第三天也这样，第三天你看见吗？然后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第三日。第二天没有说，然后一直到最后一天，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然后呢，天地万物就都造齐了。所以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如果这个都造齐了，一切都甚好，那就表示说，神既然把自然律给了我们，给了这个自然界，好像他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把一个软体放在这个宇宙里面，放在这个植物界里面，然后就让它然后很自然就让它在那里发展起来了。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是神创造了自然律，神看他所创的都甚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说神，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神从来不违背他自己。既然神创造了定律，神不会违反他定律的。但是呢，这不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宇宙就没有神迹，人就有神，因为神我们的主做事一直直到如今，没有错。当他创造宇宙的时候，我们知道宇宙万物都已经造齐了，所以这给我们看见整个的宇宙好像是个封闭系统一样。那一个封闭系统的缘故，所以自然它里面有一些自然的定律，所以科学家们就可以从这里面去找到了很多很多的定律。那么不要忘记，今天这个因为神创造了好了以后，就好像把一个软体放在电脑里面，它自己很自然就按部就班，就按照各种情形就演变出来了。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电脑里面许多的情形，你就可以想象到神在宇宙中也是一样的。所以如果神不背负他自己的话， 那么换句话说，没有一个神迹是违反自然律的，不是的。那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有的人说我不相信神迹，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除非他知道所有的自然律，他认识所有的自然律，他就可以说我不相信神迹。只要一个人谦卑到这个地步，他能告诉你说，不是所有的自然律我都知道了。如果他这样的话，他知道他有很多他是不知道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没有一个人能够胆敢说没有神迹，也没有一个人，很多人说什么叫神迹，神迹是违反自然律就叫神迹，但圣经里面你看，没有一个神迹是违反自然律。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荆棘，火烧荆棘，但是荆棘没有烧的也是一样，这是个神迹。那么现在我们怎么明白这个神迹？因为如果它不违反自然律，那它一定是不违反常识的。虽然许多时候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很稀罕，但是并不表示它不存在，并表示不可能。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今天我们如果读到圣经，我们看到火烧的荆棘，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我们怎么解释这个神迹。当然如果是神迹是很难解释，因为神自己做的，但是问题在这里，因为我们相信说神不背乎他自己，他创造了万有，他就尊重每一个自然的定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有一个神迹发生的话，你看见神有没有违反他的自然律呢？没有违反他的自然律。神迹什么？神迹在圣经里面就是神动了他的指头，神干预了，神干预了。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想一池的游泳池，一池的游泳池的水，那么这个水它有一定的温度的，这很明显它有一定，因为到了一个时候慢慢它会有一定的温度。那如果你现在你一杯的开水你把它放进去，那你倒进去的话，那么不要忘记了，当你倒进去，在那个倒进去的附近它受一些影响，但对整个的池子来说它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就是整个神宇宙，就着神的创造来讲，因为万物都已经造齐了，所以你看见整个的宇宙就照着神的自然的定律。但这个并不能排除说，许多时候好像你把热水倒在这个大水池里面一样，现在呢神一直到现在仍旧做事。所以神只要动动他的指头，没有错，动动他的指头，我们看动动他的指头，我们知道凡是他动过的都受他的影响，但就是整体的宇宙来讲，没有，你看见仍旧是一样的。换句话说，没有一样东西可以神迹能够违反他自己的定律，能违反神的定律。所以现在我们要来问说，那在这个情形底下，我们怎么去解释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预言呢？所看见这个神迹呢？那么这个火烧的荆棘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么有两个可能。一个，这个我们说过，我们解释圣经中的神迹，我们只说可能，我们就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这样明白它的话，你就发现它根本没有违反自然律，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么真正最后的解释当然是神自己做事，没有疑问，因为每次的神迹都是神自己动了他的指头。那么现在呢，如果大家看看我们发给大家的讲义，我希望大家手里都还有，有没有人今天第一次来没有拿到讲义？有吗？还是有，不知道还有没有？没有了吗？好，我们呢，请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讲义里面哈，你翻到这一页，这一页右边的这个，其实这个是个荆棘，不过上面长的是 blackberry， 是黑莓，他们这个叫做 holy blackberry， 这种树，尤其是在西南半岛的时候。那么这个特点是什么？这个树有个特点，它会长花的。那么上面是有很多的刺， 但是好像呢，有很多人就好像玫瑰一样，那这句话很美丽的，所以这就叫你想起来，神把玫瑰给我们，神也把刺给我们。所以一种火烧的经济呢，有一种就像在这里所说的，就是普通犹太拉比会告诉你说，那么摩西所看见那个经济呢，应该就是所谓 holy blackberry， 就是圣洁的这个黑莓。那么所以呢，你看见它上面就是像这个样子，就像这个样子一样，然后呢上面很美的，有就好像能够这个就像这种情形。那么我们知道啊，因为这一重的经济，如果你问拉比的话，他这一重的经济就是代表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虽然经过了多少年的苦难，就到现在你看他仍旧燃烧的。所以为着要来形容更多明白这一种的经济，所以呢他们的拉比认为说，应该他摩西所看的是这样的经济。那这样的经济的特点在什么地方，他就告诉我们，这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一面来讲身上都是刺，但另一面来讲呢，也好像玫瑰一样。所以神对待以色列人，就是一面把玫瑰给以色列人，另一面也把刺给他。一面神让以色列人建立了看不见的金融的帝国，但另一面也没有人像以色列一样经过那么多的苦难。所以这样你就解释了为什么火烧荆棘，意思就是说，这个犹太拉比就告诉我们说，现在要以色列神不是要让这个摩西要去拯救以色列人吗？那以色列人在做什么？以色列在水深火热之中，以色列就像内丛的荆棘一样。所以呢，虽然火烧在上面，但是他们没有烧毁，所以告诉我们说，这个就是以色列的历史。所以现在如果你在旷野里你要找一种的植物来代表以色列的话，他们说就这种。所以这是特别是犹太拉比们他们讲的。那么到底摩西这是不是这个，没有人知道，但是不要紧，如果这个解释是对的话，那么到底他们怎么看见这个火烧的荆棘呢？那就证明说，不止这种是可能，别种也可能，就是别种的荆棘也可能。所以有的人就读这段圣经，特别读到摩西告诉他说，你不要近前来。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景象啊，你在远处看的，不是在近处看。如果在远处看，尤其在温度很高很高的时候，大家都看都有过这个经验，尤其夏天很热很热，如果你在柏油马路上开车子的话，因为天气很热嘛，天气很热，所以当然你就知道说这个空气里面的灰尘也好啊，什么这个密度啊，什么各方面，然后呢很自然有一些光学的现象，那么这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海市蜃楼。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你开车开远远觉得好像前面都是水一样，其实根本不是水，你到了前面你就知道它不是水，但远远看过去，因为光学的现象呢，哎，你好像看见水。所以海市蜃楼很多的情形呢，就是因为你在远处你就能看见了。所以有一些的拉比他们相信说呢，不一定这种树，凡是这样的经济，你只要从远处来看，那么那个时候呢，给你的感觉好像它是烧起来一样，这好像烧起来。那么这是一种的解释。但另外一种解释呢，是我个人比较倾向的，那就是说这不是所有，这是特别的一种的，特别的一种什么？特别的一种的经济。那这个经济呢，就是在这一页，就这里给大家看到的。那么这个呢，这种的荆棘它有一个学名叫 Dictamus albus， 这是它的学名。那么这种的这个荆棘呢，或者灌木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它这个从它的上面常常有一些挥发的油，就在这个有挥发的油。所以就是因为它有挥发的油，等到天气热的时候，那么慢慢的，这个每一个这种的植物都会经过它的 flash point 就是它的亮点。所以呢，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看见一丛的荆棘，如果它燃烧了却没有烧毁，那我们上面特别讲了大概要有五个互动的因素。第一，就是说阳光要照在上面， 第二，它必须是没有风的状态。第三，它必须是开花的季节。第四，它是外在的温度。还有第五，是昆虫的灵侵扰。就是你一定要把这许多的因素放在一起，那么这一类的灌木，它因为身上，因为它的植物身上会产生挥发油，所以如果太阳啊一直照在上面，那么当然太阳照射的时候，你要问到底是哪一个季节，还有呢那一天是什么时辰，还有你照亮在这个经济上你的时间到底有多短啊，要多长。那么还有呢，你讲的开花季节的，你要问这个它的花瓣的数目有多少，这个都很有讲究的。还有呢，它从花瓣里面它挥发气体的输出量有多少。还有呢，就植物本身的亮点，就它只要超过它亮点，那么你就看见它就发起亮，就烧起来了。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呢，因为那如果在强烈的这个阳光照在持续的照在一丛的荆棘上，然后热气呢就使荆棘的温度就飙升，然后就超过它亮点。那么但是不要忘记啊，如果那个时候有风不行的，如果那个时候有虫也是不行的，所以必须又没有风吹草动，还有也没有飞虫。那在这种情形底下，那么这个时候你燃烧起来一团红火呢，那么我们可以说是作用在挥发的气体上，而丝毫没有碰到那种的荆棘，所以给摩西的感觉就是火烧起来了，但是呢没有烧着，而且根本就没有烧毁。那么科学家们能够用实验，在实验室里面可以把这个现象完全重演，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你把它放在大自然里面，也可能经过100万万年，经过100万年还没有，因为这个条件要配在一起，并不是容易的。难得也许100万年才赶上一次，也许是100年才赶上一次，还有你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会发生的。那么我们据我们所知道，是1965年的在波兰附近的华沙有过一次，那一次的的确确就是就像摩西所看见的。所以我们知道很可能摩西所看见的就是这种的荆棘。那么这个难道我们把所有的神迹都把它解释掉吗？没有。为什么？因为问题在这个地方，问题就是说，今天如果你真的要在自然界，神如果不动指头，你要看见这个神这个火烧荆棘有可能吗？有可能。也许你要到亚马孙河去，也许你要到没有人烟的，也许你要到什么地方。但是问题在这里，现在是摩西要经过，要已经快80了，他现在神要开始用他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神要给他个意象，在最需要的时候，神动动指头，结果这个事就发生了。所以这的确是神迹，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因为如果你让他自然发展的话，第一个你不知道到什么时候，第二个你不是摩西要看见就看见了，不是的。现在就在最重要的节骨眼，结果摩西看见了那个异象，那不止看见了异象，神借着这个异象来教导他，让他明白为什么神把他冷藏在旷野里面40年。那现在到底等到现在摩西要进入第三个40年的时候，为什么神好像让他看见这个呢？是不是好像有一段离学习有一段落，告了一段落？这个是不是闭幕典？这个是不是开学？这个是不是毕业典礼呢？是不是完了以后，现在神要把摩西带到另外一种情形去呢？那么我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们知道说头一个40年，神把摩西放在埃及；第二个40年，神在旷野里面训练他。那么弟兄姊妹，到了他快80岁，他觉得他已经到了人生的尽头了。现在他觉得他不可能有用的，他自己本来以为他是像什么呢？像埃及的王子一样。结果神给他看见说：“你就是那一丛的荆棘，那一丛荆棘，你不知道伤了多少人，你自己都一点感觉都没有，你还觉得很得意，你还觉得很好，你根本不认识你自己。”那么现在按理来讲，到了80岁了，弟兄姊妹，现在把摩西应该是没有用了。但是现在你看见吗？神让摩西看见，说神用摩西，结果呢，神不让也不用摩西，神用摩西让这种荆棘来托住他的荣耀，所以你看光就点在热这个。